大家好，在这里呢、很高兴在这里呢，首先跟网上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说、问安啦，特别在这个时候呢跟每一位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希望这个日子呢 很特别，我想我们从来都没试过、有不同的经历，有很多新的尝试，希望仍然的今天好好天，好好的天气，可以出去吸一啖新鲜空气，希望每一个都可以有一个快乐的一天，去纪念妈妈，又或者可以陪妈妈一起，又或者打电话去关心一下妈妈，这一样东西希望、不会变成一种、不开心，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无论你的妈妈在哪里，你都纪念这一个日子。今年呢来到五月了，似乎每一个月份过得都很不容易，是吗？很多人说2020年是一个、很不容易、很艰难的一年。这个肺炎的疫情呢由年初来到现在、一直都没停止，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世界，健康啦、经济啦、政治啦。自己呢就身为一个由香港来加拿大的移民，心仍然都记挂着香港的事情，有香港的家人，有香港的朋友，因为香港之前的反修例运动一路一场接着一场的社会运动，至今一路都未平息。我以前在香港教书，有些学生他们现在都三十出头了，他们的年纪已经、开始有他们的小朋友，他们说他们现在的小朋友真是生于乱世、在一个很政治不动荡、民生经济一切都很混乱的时候，在新闻里面差不多日日都听到有战争、疾病、天灾或者人祸的新闻，以致有更加多的人呢他们真的要再想清楚才生儿育女，因为做父母现在挑战很大，不单止要保护他们，更加要教识他们怎样去持守住基督徒一些属神的价值观。今天呢我也选了一个同样是生于乱世，在黑暗动荡时候出生的一个 BB 的故事、盼望我们透过一个妈妈和有几位妇女他们的故事，能够给我们有一些启迪，给我们有一些鼓励。讲到意思，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去敬拜你，求圣灵临在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的当中，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以致你的话语能够打动我们，能够改变我们、陶造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刚才呢主席为我们读这个故事，摩西的故事，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已经很熟悉，可能听过很多次，记载在、创世纪之后，创世纪就记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历史，而出埃及记呢就是从一个个人家庭的历史一路进展到去到民族国家的历史。在第二章之前的第一章，在第一节这样记载描述以色列人，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呢是因为饥荒，他们由迁居去到埃及这个地方有四百多年的时间，期间他们生养众多。法老埃及的王呢，法老王呢就很担心自己的政权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越来越强大了，他就用了三重的计划呢想去迫害这些以色列人。首先呢他就要叫他们做苦工，但是呢在十二节那里说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来越蔓延。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呢就很烦了，就受烦了，用苦工这个方法希望逼他们做事很辛苦，不要生儿育女那么多，不要影响下一代。但是不行，他们仍然都是越来越多。接着呢法老就使用两个的修生婆去迫害这些以色列的男婴了。为什么只有两个修生婆呢？这么多这么多的以色列人，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去负责做接生的。那我们相信 聖經裏面只是記載這兩個的修生婆，一定可能他們很有代表性，他們很資深，是在他們的族裏面是備受尊重的。這兩個修生婆呢很不簡單，留意這一章呢，第一章你一看開始呢，其實呢他記載了很多以色列眾子的名字，全部都是男性，唯獨他也記載了這兩個修生婆的名字，但是也都沒有記載法老的名字，意味着神特别定义要去纪念一些属于他的人，敬畏他的人，但偏偏就没有记载法老的名字。法老就一吩咐这两个修生婆去杀害刚刚出世的以色列的 BB， 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就叫他们杀了他们。在圣经一章十七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修生婆去敬畏神，他们没有照法老的吩咐，他们存留这些男生的生命。法老召见他们就问他们，他们很巧妙地回答，他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很不同的，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他们的身体很强壮的，修生婆一未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产了，已经生了出来了。有些人会在这里问，修生婆好像讲大话，这么多的 BB 会不会全部都是这样发生呢？但是为什么神都是赐福给他们呢？神仍然厚待他们呢？在二十节那里说神厚待修生婆，其实个重点不在于他们没有讲出事实的全部，而是在二十一节他们说修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成立家室。其实这些修生婆去采取了一个人道或者是伦理优先的原则，他们的职责是要接生的嘛，而不是杀生，因为他们尊重神所赐的生命，要去杀这些初生的 BB， 他们做不出手，他过不了自己的关，他们宁可讲大话，宁可用其他的方法，甚至去冒住生命的危险，都要保存住这些生命，这些以色列男婴的生命。他们敬畏，他们惧怕，英文他这里记载敬畏这两个字是 fear God， 他们敬畏神，敬畏怕的是神自己，他惧怕的绝对不是人的权力，人的恶。当人的心意，当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的时候，人的诡计是要害人，即使神没有说话，但是他是掌管万有，他必定会将一个盾牌去保护住爱他属于他自己的人，就好像保护圣经里面这两个修生婆一样。重点的就是他们敬虔，他们能够真真正正去明白神重视神所爱的，以致他们主动愿意去拯救这个受欺压的一群，要他们杀害生命，他们实在做不到。其实我们今天都似乎好像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荒诞、很弯曲拨谋的世代，有一些社会上面一些的政策、一些的制度、一些的价值观，往往呢可能跟我们这些属于基督属于神的人那个价值观是相违背。当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的时候，慢慢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地也都将这些黑暗的价值观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谨慎，很小心我们的一切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有没有真正出自人性那个的光明面。不要慢慢被这些黑暗同化了、盼望我们都可以去活出一个真正可以触动他人的高尚情操。而修生婆在这里她就做到了。而这一章最后呢，两个方法都不得，最后法老呢就干脆动员全国去进行种族大屠杀。他要将所有刚出生的男性婴都要叫所有的人将他丢在河里。在创造的神学来看，要杀害生命根本是违背神创造的个心意。这个这么伤天害理的事能不能够成功呢？ 跟住我哋去到我哋今日读嗰个经文第二章啦，呢度咧其实记载咗一个拯救故事，神使用咗一啲嘅妇女，咁我哋一齐去睇下背后神使用呢啲嘅妇女系做咗啲乜嘢。呢、这个故事咧，其实可以话系喺智慧文学嘅典范啊，因为当中咧出埃及记呢个第二章系充满咗反讽同埋幽默，杀害呢啲嘅男婴，法老要做呢一件嘅事。他不重视的是女性，他以为杀了男婴就可以将这个以色列民减到人数越来越少，相反来说神正正就是要使用这些女性去成就他这个计划。接着第一章用两个的修生婆，这个第二章他用三个的妇女的智慧加上他们的勇气去救一个的男婴来败坏法老这个的诡计。我们首先看圣经讲孩子的妈妈，孩子的母亲，她的名字有没有记载在这里呢？我们看不到，直至去到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和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九节，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阿伦、摩西，并他们的子子米利暗。约基别这个名字在这里先记载了下来，她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她怎样成为神的荣耀呢？圣经有关她的资料其实很少，只是说他是利未支派，又嫁了给一个利未支派的人，两夫妇都是属神的人。他怀有摩西的时候呢，就正正是法老下令了，要将所有的男婴都丢在河里面。你其实都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心情，怀着个 BB 在肚里面其实是很开心。但是当有一天他知道这个 BB 一生出来如果是男的时候，这个 BB 出生之日，他的生日将会成为他死亡那一日。其实那个心情真的很复杂。去到第二节的时候，约基别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有些译本英文就说他是一个 fine child， 他很俊美。另外一个英文译本 message 呢，我们看到他说他是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him， 他不单单是外表很可爱、很漂亮、很俊美，他是一个不平凡，他有一些很特质在里面。其实每一个 BB 一出世，每一个妈妈都会觉得他很可爱、很漂亮。但圣经记载这一句去暗示约基别对这个孩子似乎知道他在神的眼中将有非凡的事情去发生，将有非凡的用处，所以他不舍得将他就这样丢了河里面。如果不丢了河里面，那他怎样去面对法老的命令呢？要收藏一个 BB， 第一样你要按住他的什么？喊声。他很多的事其实都会很容易被人知道，他将他收藏了三个月，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对他整家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约基别何来有这么大的勇气呢？圣经告诉我们，约基别的勇气是来自信心。希伯来书记载了很多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里面都有讲因着信再加上勇气的行动。如果你有读过希伯来书有一章，他不断一度都说每一个人因着信因着信，例如其中有说挪亚因着信预备了一只方舟，阿伯拉罕因着信献了以撒，以撒因着信给雅各以扫祝福，摩西因着信离开埃及，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希伯来书一路这样去记载很多很多有信心的伟人，而其中他这样去形容摩西的父母。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收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天下的父母一定有那份的爱，爱自己 BB 的爱心，但是不是每一个母亲都有这一份的信心。约基别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一个无权无势很平凡很卑微在埃及的奴隶，他胆敢去违法法老的命令，跟修生婆一样，就是因为他爱神，他重视神所爱，重视这些的生命多于叫人死的命令。他的信心加上他的行动呢，使他保护这个孩子，他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生命，他愿意背负有这个的危机在他的家庭的当中。因住信约基别这两夫妇，他不怕王的命令，将他收起来。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法老？他们不怕法老，带出信心的行为。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有时都有一些法老在里面，去伤害我们自己，甚至伤害我们爱的人。这些法老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些的境况，可能是一些的处境，可能甚至乎是我们自己，可能是一些人的行为。我们心里面的法老无论是什么，其实这些的法老都没有办法去拦阻到我们去爱神。这些法老我们害怕的事怎么都不会大过创天造地那位的神。我们的心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法老在里面，他一直拦阻住我们去信靠上帝呢？曾经上帝有没有跟你在希伯来书一样，去跟你说你要因着信去为他去做些什么呢？神有没有跟你说过因着信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爱，愿意全然去奉献生命去服侍他呢？有没有叫你因着信要放低手上的工作去照顾患病的家人？又或者有没有叫你因着信放手，学习放手，为离开了上帝的子女去不断祷告，默默等候他的回转呢？有没有因着信愿意向神坦诚去认罪悔改，祈求天父的宽恕？若基别他敬畏神，他对神有信心，再加上有一份的勇气，他更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我们看看他怎样很精心去设计一样东西。第三节那里说，后来不能再藏了，他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首先我们看字面，其实约基别他遵从了法老的吩咐，他真的有将这个 BB 放在尼罗河里面。而他做这个蒲草箱，英文译出来是 basket。 其实这个字的原文和在旧约创世纪记载方舟那个字 art 那个字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这个字在旧约总共出现了28次，26次都是形容去描述方舟这个字，而其余那2次就是讲这个箱，这个蒲草箱。或者约基别他相信当日那个耶和华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能够拯救当日的以色列民，他深信他一定都能够拯救今日的以色列民。他就在这个箱的上面涂上石漆石油。他这个举动呢，跟当日挪亚做这个方舟的举动呢十分相似。我想约基别真的很坚定的相信法老王要用尼罗河来谋害希伯来的男婴，神当年怎样好像当年洪水去拯救挪亚一家一样，他深信神必定都可以在这条河的上面去拯救他一家。他不能够好像挪亚一家八口一起用120年的时间去起一只这么庞大这么巨大的方舟，但是他深信神能够使用这个这么不起眼，一个这么小这么小的一个草的箱，因为他知道交在神手中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巨大一个生命的方舟。正如在旧约里面 少年的大卫，他揸住的亦都一个很微小的手执上去一嚿石仔，当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就变成强大而有威力的武器，可以击杀巨人哥利亚。又或者又好像那个小朋友，那个小男孩揸住五饼二鱼，当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就可以变成喂饱五千人的食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妈妈，对神的事有着很敏锐、很熟灵的触觉，她精心谨慎地这一个的设计，再加上她对神很忠心的信靠，虽然她知道她和丈夫好像已经没有方法了，没办法去拯救这个 BB 的时候，她靠着信靠神，她深信她信的耶和华能够去拯救，能够去帮助。约基别这个勇敢的妇人，她在反抗法老的行动的里面，我们看见体会到她有一个无比的勇气。有神学家呢形容这种的勇气呢叫做生之勇气，一个 courage to be。 生之勇气呢就是对一些事的事情 to be， 或者肯定的事情的勇气，又或者是对一些非事不是否定的事情的勇气。举例说，好像初期教会呢，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强大一个否决力量的时候，仍然坚持坚定他们的立场，仍然对信仰说是，这个就是生之勇气。因为他们必须去冒着生命，牺牲生命，甚至他们的财产会被充公的代价，去为他们的信仰去作见证。坚持信仰的是，不接受迫害者的非或者否定。即是说，生之勇气就是面对艰难困境仍然持守信仰，坚强生存下去的一种勇气。表面看好像很柔弱，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很刚强的勇气。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看完这个这么勇敢的妈妈，孩子的妈妈，我们看看法老的女儿了。如果我们用勇敢、敬虔、充满智慧来形容法老的妈妈，我会用勇敢、仁慈和充满怜悯呢去形容法老的女儿。很讽刺的，其实这个说她充满怜悯，但是她正正就是同一个很不仁慈、绝对没有怜悯之心的法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她的心在这一刻在河边，就是被一个睡在蒲草箱喊了出来的 BB， 她的心就是这样被牵动了，令他竟然夠膽做出不認同、不贊同他自己父王的命令，去收養了一個 BB， 還要是一個希伯來人的 BB， 真是人道無國界，是不是？他不理這個種族，他也都不怕王的命令。新約裡面呢，我們看見對另外一個族有一個好撒瑪利人的故事，這裡呢我會覺得可能是一個好埃及人的故事，一个好的埃及公主的故事。我们相信甚至乎她这个仁慈、她的怜悯的心不多不少，其实可能感染了法老的，因为至少法老也都没有不容许她将这个希伯来人的 BB 在这个皇宫里面去大大去成长。这个公主和修生婆一样，她看见神创造的生命比起叫人死的命令是更加重要，她带着勇气去做对的事，以致她的道德观后来一直都影响着摩西，一直影响着这个拯救者。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就是孩子的姐姐了。这里同样没有记载她的名字，直至去到第十二章才有提及她的名字，她的名字是米利暗。 约基别不是随意地将他自己的 BB 放在一个蒲草箱，让他在个随时都有鳄鱼出现的个河里面去漂流。他是很小心的，他将这个箱是搁在一个河边的芦笛的中间。其实最好作为一个妈妈，一定是很想一路望住有什么发生，看住自己的 BB。但是他知道他要避免，因为令人可能会令人怀疑，发现他的时候怀疑他就是 BB 的妈妈，所以他就叫姐姐去远远地去望住。在圣经里面就用童女去描述这个的米利暗，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姐姐当时的年纪大约在7岁至12岁之间，其实年纪很小，但是在短短很短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她很优秀的特质。我看到她很乖巧，其实她很听话，我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妈妈吩咐她的，而她又做得妥妥当当。她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女孩子，因为她懂得怎样去爱她自己，保护自己的弟弟。她很勇敢，在这个这么危险这么困难的处境，她单独站到最前线。她观察力很强，反应敏捷，她一路很小心很谨慎，在旁边一路看着有什么发生，静静地等待时机去出现。她机智，她聪明，时机一到，她立刻建议法老的女儿去给她去帮她去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妇人，帮她喂乳养这个 BB。 她很聪明，她没说、帮你去找这个 BB 的妈妈回来啦，因为会更加令到事情会复杂。她就说我帮你去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妇人去乳养她，令到事情之后就这样发生，让这个 BB 就可以跟他的家人去重聚，可以给妈妈一路乳养他，还要有人工收。这件事真是其实不可思议，妙不可言，最后真是皆大欢喜，个个都开心。妈妈和姐姐就是凭着他们的信心，凭着他的勇气，得到神的恩待，让这个孩子和家人可以再次有短短几年可以一起在回一起，更加让这个妈妈在摩西小个的时候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教导她。她是一个以色列人，她是一个属神的人，她能够去认识她的列祖，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神，深深去知道她自己，去明白她自己的身份，同埋耶和华喺过去点样去厚待佢哋一家，点样厚待恩待以色列嘅民族。这个故事咧，头先我哋讲咗三个人：孩子嘅妈妈、孩子嘅姐姐、法老嘅女儿，全部都冇名嘅。这个故事一路保持住讲故事嘅嗰种嘅原意啊，冇提任何人嘅名，冇提嗰个利未男人系咩噶，系叫乜嘢啦？他娶的妻子叫什么名字，直至去到第六章的家谱我们才看到，也没有提姐姐的名字，更加没有提到其实他有一个摩西有一个哥哥，之后我们知道是亚伦，甚至他更加没有提法老女儿的名字。所有这些的原意吊住吊住，其实只是一个目的，让我们的集中力单单注意在这一位将要被派来拯救以色列那个的人。法老的女儿帮她改了个名字，她叫摩西，意思就是说将因为我在水里面将她拉出来，这里是预示她将来将要有一个拯救的工作。神虽然在这里也同样没有讲过话，但是她的手一直在做着事。当人以为很多时候以为失控的时候，神其实仍然继续掌控着，神继续很巧妙很幽默地去计划安排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当法老以为以色列的男婴撞了在尼罗河，神就更加幽默，他就用回这一条河，用尼罗河去拯救回这个男婴。他将来就是要拯救以色列 民离开埃及这个的领袖。又在这一章半，很短短的一章半记载的里面，当法老以为只有以色列的男性男丁才会对他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神又很幽默，他要用的就是几位的妇孺，几位的妇女去破坏法老这个大计，这个诡计。或许我们曾经也在很黑暗很困境的时候，好像他们这样看不见神的介入，听不到神的说话。这一章去到最后最后那一节，第二章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神其实由始至终他一路看住发生的事情，他在这里，他明白，他知道。只是 有些时候神是等候着，他更加乐意等候我们，跟他一起去同工，因着信跟他一起同工，就好像修生婆，好像孩子的妈妈约基别一样，他们靠住敬畏上帝，神就使用他们，恩待他们。这些妇女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有得选的，他们可以选一条容易一点的路的，可以不用那么麻烦。其实修生婆见到个 BB 出生，其实大条道理，法老叫他杀了他们，他可以这样做，亦都不会干犯任何的杀人罪。法老孩子的妈妈亦都可能干脆将这个 BB 放在个河里面，回家看不到，继续去抚养他还有家的女儿，还有家的仔。事情可以是这样发生，他们可以是这样选，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一路一路这样去按住神所给他们的教导。我想起这个经文，神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圣经说这些的修生婆和孩子的妈妈，他们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所以得到神的恩待。他们就是守住这个大诫命，他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这样去爱耶和华的神。去爱这个神，他们首先要去认识他，去明白他，去知道神所爱，神所重视，以致他们能够做出同样神要他们做的事。这个就是守这个诫命最重要的事。首先我们要认识，要爱我们的神。其次是什么？这个诫命其次的就是爱人如己。就好像这个法老的公主那样，她看见身边有需要的人，她愿意去帮助，甚至是很困难的，明明父王叫她要知道要杀所有的希伯来人的男婴，她就偏偏将一个希伯来的 BB 抱到回家。她选择了可能行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神就赐福，神就使用这些妇女。我们有没有看见身边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很软弱需要去帮助的人呢？我们有没有同样爱人如己呢？今天我们其实可能跟以色列民有些的相似，我们都生活在一些困境、乱世、黑暗、动荡的世代里面。我们今天那个黑与白、是与非，甚至乎有时候男同女都搞到很混乱的年代里面，我们面对着社会看新闻，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怎样选呢？我们其实可以不理的，可以妥协的，好像刚才讲修生婆可以不理，照法老很不合人道主义的方法去做，他可以是这样做，这样就最容易。但是人的道德就会越来越堕落，埃及人、以色列人就会一路继续在埃及被苦待，继续被困在那里。当他们选择要做对的时候，去坚持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正正要是这样去做对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经历神迹，去经历到神的恩待，去得到拯救。 这些妇人有着生命中的勇气，以致他们经历生命中的改变，最终他们的生命方能拯救，整个的民族都能够得到拯救。这几个月以来，我想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是吗？可能这个星期听到的新闻有少少起色都好一点。由三月开始的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天天都听到一些病发的数字一路不断的飙升，市面的经济很萧条，过着隔离的生活，各个人都要闩埋门，好像都要封闭了在家。很多人当时的心情，或者我们今天的心情，仍然都是觉得很无助，一切都无常，我们生活在一个 new normal 里面，但是似乎所有的东西跟我们以前都很不同，看的东西可能会很灰，无力感很重，这些都是这一段日子很多很多人的感受。甚至乎我们有时候要祈祷，我们都不知道怎样为世界、为国家、为自己的家、为患病的人去祷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祈祷都好像越来越不知道怎样去用说话去表达。我们天天都要在家的里面，好像什么都做不到，甚至乎我们会怀疑，我们会问神看不看到这一切呢？很多的事发生，很多很多转变，我们经历着很多很多的转变，好像发生得很快。这几个月的时间，可能在这些时间我们要隔离，或许可能是一个容让我们能够停一停下来，去有一个空间，去有一个机会，对所有的人，对一些的事，有一些重新的看法，有一些重新的反思。我想很多人在这段安静，似乎是安静下来的时间，都有很多新的发现，有很多新的看见。上个礼拜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她其实觉得可以出街，可以见到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坐在一起，可以有健康，We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其实不是必然的，不是绝对的。他学习了失去，学习了在这个缺乏的时候，他学习了珍惜，学习了怎样去对拥有的东西用另外一种的眼光去看。这个时候其实是我想很多的人对生命也都很多反思。在三月的时候，在很灰很灰的时候，在网上听到在伦敦 BBC 收音机的电台有一个录音，他有一段的说话很鼓励到当事人的心情。他对这个疫情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反思，他从一个新和一个有希望的角度去再看这个疫情，去看这个困境。咁我喺面书里边咧，睇见麦希珍牧师咧，亦都将呢一段喺伦敦呢一个录音咧，佢翻译咗出嚟做中文。咁我又觉得真系好有意思，我读俾你听，同大家一齐分享呢段录音。讲有恐惧，有隔离，有抢购，有疫病，甚至有死亡，但是中国的武汉经过多年的噪音，终于听见鸟声，见到蓝天。意大利的阿西西，市民打开窗，向街道广场唱歌，让孤单邻居知道有人关心。爱尔兰西部有人把免费餐饮送到街坊家里，有年轻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老人，让他们致电话倾诉心事。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庙宇都准备好随时接待有需要的人，让流离失所、贫病的人有落脚地。全世界都放慢脚步反省自己，全世界都从新角度看周边的人，全世界都醒过来迎接新一天，猛然发现自己既强大也极渺小，也发现自己没法控制一切，但也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去爱。让我们祈求并铭记， 虽然怕，但没有恨；虽然被隔离，但不孤单；虽然有人抢购，但不自私；虽然病倒，但心灵健康；虽然死亡，但相信爱继续重生。从现在开始懂得如何选择，吸一口气，听听雀鸟开始唱歌，看看天上的蓝天白云，春天将至，原来爱一直都在。打开心之窗，虽然你捉摸不到对方，但至少我们仍能一起唱和。最后呢，想读一节的经文和大家分享，是出自以赛亚书58章第10和11节。向饥饿的人施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在黑暗中就必得着光明，你的幽暗必变正，必变如正午。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又使你骨头强壮。我们今天面对幻变无常、动荡不安、人无法掌控的前景，又面对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好像这里所说，我们要在黑暗中去发光。心愿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这一份从神而来的勇气，一份生命的勇气，去为主发光，好像约基别那个名一样，成为上帝的荣耀。心愿我们的教会也都在这个地方，在这块地上面，去为主去发光，成为祂自己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创天造地的神，掌管万有的主宰，我们感谢你。你是拯救以色列民，拯救每一个愿意去跟随你的人的上帝。你昨日、今日，我们深信直至永远，你都是那位不变改的神。求主你继续的去陶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纵然在困境、在困难、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能够找紧上帝，我们学懂去怎样去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你自己，以致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是属于你自己的心思、你自己的意念，叫我们走出来成为你自己的盐的光的时候，我们能够带住你给我们那份的香气，赐给我们有勇气、有信心去做当作的。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仍然持守你给我们那份的价值观、那份的肯定。求主你亦同样祝福保守南众恩堂，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继续的成为你自己的光、你自己的灯台，帮助他，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能够表彰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同样去懂得怎样爱我们的邻舍，去看得见身边人的需要，以致我们能够活出更加精彩、更加有力的生命。主，求你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有你的能力。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